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华人知名医学博士姚江林医生。姚江林医生拥有美国胃肝肠专科特考文凭，曾任西奈山医学中心 Amherst 医院肝科主任，现任北岸大学长岛犹太医院主治医生、纽约皇后医院主治医生、北岸大学医学院主治医生。姚江林医生临床经验丰富，精于肝移植的前期诊断和术后追踪治疗，在胃镜肠镜检查和痔疮肛瘘方面技术高超，擅长华人高发之 BC 型肝炎及各种肝炎、肝硬化、肿大、黄疸病、腹积水、肝癌、肝移植检查、胃炎、胃溃疡、胃敏感、食道肠癌检查、便秘、痔疮、无痛激光红外线治疗。姚江林医生目前领衔的仁康医疗中心是一所新型的一站式医疗服务中心，汇集了技术精湛的医生、先进的医疗诊断设备和专业的服务精神。仁康医疗中心现有四位主治医生、四位助理医生以及配套的专业麻醉医生、超声波放射医生、病理科医生和医疗护理人员，专长于家庭内科、妇女医学、肠胃肝胆专科、急诊科、移民体检、各项超声波检查。仁康医疗中心有完整新型的医疗配套设施和专业的医疗团队，病人可在诊所内完成多种医疗检查治疗，免去转诊之不便。所有设备均全新添置，由纽约州政府注册的肠胃镜检查中心和门诊手术中心。仁康医疗中心法拉盛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321-3262，718-321-3262。仁康医疗中心长岛诊所中心电话631-629-4628，631-629-4628。欢迎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令。众所周知，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进入晚期将很难进行治疗。据了解，癌细胞产生之后，大多数需要数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肿瘤，但一旦形成一公分大小的肿瘤之后，短时间内它将会成倍增长甚至扩散转移，因此越早发现癌症，治愈的可能性越大。而在全球当中，死亡率最高的五大癌症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还有结肠癌。那么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肝癌、胃癌、结肠癌的检测和治疗诊断。那么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亚美医师协会的董事会医生，也是华人知名医学博士姚江林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姚医生你好。
何小姐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第一单元啊，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肝癌的一些知识。那首先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肝癌。
肝癌呢，就是一种很可怕的肿瘤，发展在我们的肝脏里边。那么为什么肝癌比较常见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呢？因为肝癌主要是发病率最高是在亚洲、非洲。
肝癌啊特别危险，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名人他是患肝癌去世的，比如说像沈殿霞呀，还有罗文啊等等。其实这些人咱们说起来他们的经济基础都不差，按理来讲他们一般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却因为这个病永远的离开了。归根结底说，这种病一旦发现的时候好像都是晚期，是这样吗？
是的，你讲的非常对。因为我们说肝癌它早期的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那个癌已经是超过比如说五个公分、六公分、八公分。通常呢，小于五公分的癌呢，病人是没有什么感觉，感觉的时候已经是很大，大到那个肝呢是撑起来的。
所以说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
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比较多有人有这个肝癌呢？主要是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有这个乙肝，也是我们所说的 B 型肝炎。
是。
那么有这个乙肝，我们有这个肝癌的机会率呢就会增加很多。有一份报告指出了，任何有 B 型肝炎的人，他一生当中有这个肝癌的机会率是 0.5%，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高的。 我也想跟各位听众讲一讲一些数字，比如说在2018年全球有大概84万新的肝癌的病例，其中呢在美国呢只有35000，其中男人是25000，女病人是10000，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肝癌都是生长在亚裔或是非洲裔，主要是因为在亚洲我们知道有这个 B 型肝炎，非洲也是有这个 B 型肝炎。
就一些肝癌它比较容易多发的一个人群，它的一些早期症状是怎么样的呢？
常规来说呢，早期的肝癌刚才讲过就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呢如果它本身有这个慢性肝病的话，那么那个慢性肝病如果我们不治疗，它慢慢变成那个初期的肝硬化，然后去到末期的肝硬化，有肝硬化的病人呢，他们有这个肝癌的机会就特别高。那么我刚才讲了一下这个那些数字，就是说肝癌全球大概有超过84万人有肝癌，但是如果我们亚裔本身有 B 型肝炎，那么它有这个肝癌的机会率呢就增加31倍，就是跟没有 B 型肝炎的人有肝癌跟有 B 型肝炎产生有肝癌的机会率是超过31倍。Maybe I should say one more time。
那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如果说曾经有肝炎或者说肝硬化病史的人，他们会更容易多发肝癌。
有 B 型肝炎的人，他们有这个肝癌的机会率超出没有 B 型肝炎的人31倍，就是说有 B 型肝炎，他们就要担心有肝癌。
那对于年龄段呢，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就是比如说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通常呢，就是年龄大，特别是男人超过40岁，或者是女人超过50岁。它的机会率就比较高。
那患肝癌的它的一个危险的因素有哪些？
肝癌因为一个普通的肝，一个正常的肝，它不会有长那个肝癌除非一些非常非常小见的病例发生在小儿科里头。但是通常成年人呢，成年病人他要有某些慢性的肝病，比如说有脂肪肝啊，我刚才讲的有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或者是他本身抽烟抽了很多年，喝酒，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有某些因素造成他的肝有伤害，有这个纤维化，然后慢慢那个肝才会造成某些基因的生长，才慢慢产生那个肝的肿瘤。
我们都说对于癌症来讲，提前的筛查特别的重要。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如何做好筛查还有预防肝癌的工作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弄清楚你本身就是一个病人，他本身有没有慢性肝病。当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可能就有这个 B 型肝炎，就是那个乙肝。如果有这个乙肝，或者是你本身有这个脂肪肝，或者是有任何慢性的肝病，那么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比如说刚才说的男人超过40岁，女人超过50岁，那么你也跟医生商量一下可以做一个肝癌的抽血指标叫做甲胎球蛋白，那么也可以做一个肝的超音波，这是最基本的检查肝癌的项目。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 CT 扫描，或者是做一个核磁共振，这样的患者就可以更加清楚。最主要就是说等到我们有症状之前要发现有这个癌。为什么呢？因为有症状的时候，那个癌已经超出我们可以治疗的范围了。
所以说提前的预防和筛查真的非常的重要，要有这个意识，包括去做体检的时候知道要做哪一个项目。
对对，一个聪明的人永远要把自己的身体呢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我们亚洲人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经常拼命的工作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呢说服了。那么亚洲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肝癌、胃癌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那个胃癌跟结肠癌。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预防方面，在生活的习惯上啊，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基本上从吃东西跟肝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主要是抽烟啊、喝酒啊，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以前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在日本做了一个很小的临床的研究，说喝咖啡，比如说一天喝4杯咖啡，可以减小这个肝癌的可能性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临床的数据，
所以说并没有充足的医学的临床数据来支撑它。
是的。
目前呢，在美国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主流的治疗肝癌的一些方法方案有哪些？
最彻底的方法呢，就是当一个肿瘤在5公分以下，甚至在3公分以下，可以治愈的机会呢是超过95%。但是如果这个肝癌是超过5公分，基本上机会率呢是小于50%。如果是超过7公分的话呢，基本上是没得治。当然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手术方法把这个癌切掉。所以这个癌当我们发现的时候的大小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癌它越大，它越会转移到附近的血管、附近的淋巴。当转移到附近的血管的时候，那么全身都会带有这个癌细胞。那个时候真的是没什么法子。这是尽人事了。
对对对，真的是越发的体现出了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
是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自己有某些慢性肝病，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管你有多忙，还是要每半年抽过血查一下这个甲胎球蛋白做个肝的 B 超抽过血很快，
对对对，
30秒钟，做个 B 超15分钟。最起码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检查也是求一个心安。
其实只要是出现了早期它指标上会有一些变化的话，刚才你也提到了，当它的肿瘤的大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那其实越小那么治愈率越高。
是的。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数据，如果肝癌发现的时候是三公分以下，可以治愈的机会是95%。如果是发现的时候肝癌是5公分，治愈的机会呢只有50%，甚至小一点点。但是如果超过7公分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我们说完了肝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聊到的是胃癌这个话题。我觉得胃真的很辛苦，从早忙到晚，一直到晚上人进入睡眠休息之后，胃依旧是在不停的工作着。胃癌它在亚洲人身上它是属于多发的病吗？
是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列起来，那么我们知道的是全世界韩国人是排第一有这个胃癌另外就是排第二是蒙古人、日本人、第四是中国人有这个胃癌。那么我们中国人有胃癌跟美国人比较起来的，我们的机会率是超于美国人的5倍到7倍。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是5%，是500%，5%。
对对对，5倍是500%。
倍数。另外就是说，如果我讲的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中国人，那么那个比例高于在比如说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5倍。
那为什么呢？难道是和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吗？
绝对是，主要是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在中国呢，很多人都会感染这个幽门螺旋菌，有这幽门螺旋菌呢，长期有的话就会变成或是做成引起这个萎缩性胃炎，然后转变成那个肠化成细胞。那么有的肠化成细胞就会增加将来这个胃癌的可能性。那么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或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他们有这个幽门螺旋菌的机会率呢就比较小，通常是小于5%。但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呢，他们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旋菌的机会是20%， 甚至有些地方是40%。所以幽门螺旋菌啊、对中国人来说呢是很普遍的一种菌，所以当我们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也要查一查胃有没有这个菌。
对，很多人对于幽门螺旋菌检测报告的结果不以为然，就觉得哎呀好像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但其实它还是有可能会导致有胃癌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的。
是的，因为有幽门螺旋菌如果长期都有这个菌，这个菌呢会在胃里头做成那个胃细胞萎缩，那么长期有这个萎缩的话呢，它就做成那个胃细胞有这个变异，刚刚开始的变异呢叫做常化生细胞，那么常化生细胞的变异也分成初期、中期跟那个严重的常化生细胞，那么有了常化生细胞就比较容易有这个比如说低密度肿瘤细胞、高密度肿瘤细胞，然后就是变成癌。意思就是说90%到95%的胃癌呢，它不会在胃里头一下子就变成胃癌，它是经过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胃里头的细胞因为长期有这个菌，长期我们疏忽这个检查，那么这个菌才有这个机会对胃的细胞做成伤害，做成改变就是变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常化生细胞肿瘤细胞目前呢在美国呢我们主要检查胃癌呢要用那个我们所说的做一个胃镜胃镜方面呢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做胃镜已经很普遍。
对，
反馈来说就是当一个中国人或者韩国人、日本人他们到了40岁、45岁，他们就会做一个胃镜来评估一下他胃里头的情况。如果发现有问题就马上治疗这个譬如说幽门螺旋菌，治疗这个萎缩性胃炎。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初次治疗呢都可以避免那些可爱的肿瘤长出来。
对，
那么在美国呢，因为美国人有这个胃癌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在美国做胃镜是不普遍的，除非我们要求说我的胃不舒服或者是我家里头有人有胃癌，医生才会帮病人做。
还有一个问题啊，究竟隔夜饭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
我觉得呢隔夜饭呢可以吃，当然呢就是隔了一个礼拜的饭就最好还是不要吃的。那么之前我们说亚洲人有胃癌的机会率高于西方国家，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冰柜。冰柜这个新的科学的是最近这20年、30年才有的。30年前我们吃的东西呢都是腌制的东西。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的奶奶、爷爷他们，特别是奶奶呢，他们就是把那个菜啊、肉啊放盐巴腌制，然后放在这个大盐缸里头，这样的话呢过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菜，吃一些肉。但是长期间的话呢，那些腌制的食物甚至有些腌制的食物它含有那个防腐质那些会致癌的。
烧烤吃起来的话必须也是有所节制的，对吗？
是，烧烤特别是用那种charcoal所烧的烧烤呢，经常用的话也是对胃不好，会增加这个胃癌的可能性。
在预防胃癌方面，除了要正确的认识关于幽门螺旋菌的一个检测数据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大家需要注意呢？
那么如果我们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住了譬如说超过10年当你的年龄譬如说超过了40岁、45岁、50岁特别是发现如果胃有点不舒服，那么可以要求医生帮你做个胃镜。我觉得做胃镜是比较彻底而且是最好的一种检查方法。目前呢在美国的医生当我们看美国人，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的时候，因为美国人有这个胃癌的机会率非常的低常规来说呢如果他们年龄没有超过55岁或者是有特别的症状我们不会主动要求病人做这个胃镜。当然呢作为一个好的医生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韩国人他有本身这个本身的危险本身的幽门螺旋菌那么那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可以变通一下。
目前像胃癌的它一些治疗的方案、治疗的方法是怎样的？
胃 胃癌最好的方法呢，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切除。如果是比较有点扩散，或是去到第三期、第四期的，当然就是要做先做过化疗。
嗯嗯。
啊，那个癌细胞控制好以后，才把那个有癌的胃切掉。当然呢，如果去到第四期已经转移的话呢，治愈的机会就比较小。
咱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个主题，重预防，要做好筛查的工作，早发现早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结肠癌。
结肠癌呢在美国我们做得非常好因为从90年代开始的，我们就要求50岁以上的病人，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都要做一个结肠癌的筛选特别是做一个大肠检查。那么一从我们进行大肠癌的筛选以后，大肠癌的发病率就越来越小我们很开心看到的结果。
那结肠癌亚洲人来讲发病率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结肠癌的发病率呢，跟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比较起来稍微低了一点，但是随着我们的饮食，现在我们的饮食跟美国人基本上是一样以前美国人吃红肉吃牛排，现在我们也是吃红肉吃牛排那么以前美国人胖有糖尿病抽烟喝酒，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也开始有这方面的烦恼，所以基本上呢以前可能会有这个分别，但是时间长了，随着我们的饮食东方的饮食跟西方的饮食差不多一样，我们的病发率呢也是比较靠近比如说一个普通人一个男人男病人，他一生当中呢他有这个大肠癌的机会率是 4.3%， 意思就是说大概每21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有这个大肠癌。对女病人方面呢机会率稍微小了一点点在他一生人当中有这个大肠癌的机会率是 4%， 4% 就是说大概每25个人当中会有一个有这个大肠癌。另外呢常规来说呢比如说2014年或是2018年大概每一年我们有大肠癌的发病率，新的发病率是大概每一年是15万，那么其中呢五万人会死于这个毛病。那么为什么有五万人会死于这个毛病呢？因为他们发现的时候是晚期。
嗯，
因为大肠癌在初期的时候呢是绝对可以治好的，特别是在第一期甚至在第二期都是可以治愈的。
结肠癌大肠癌它会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不明显当他们有症状的时候，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大便会有点血或是大便有点不畅通或是肚子疼。那个时候就是当一个病人有症状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说那个癌已经对身体做成影响，特别是这个对大肠的空间做成那个堵塞。
姚医生，您刚才所提到的像比如说像肚子疼啊，或者说大便当中带血啊，或者是感觉到肚子不舒服啊，大多数的时候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症状。
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每个人有时候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都会有点肚子疼。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拉肚子的它不会超过两天。
嗯。
当我们长期有这个情况，比如说过了三天四天还是肚子疼还是好不了的情况下呢最好还是看一下医生来检查一下。
对于结肠癌来讲它的一个检测手段是什么样的呢？
那有好几种检查这个大肠癌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每一年做一个大便的检查，看看大便有没有带血。当然呢另外就是做一个肠镜。以前呢我们说做大肠癌的检查是50岁开始做，那么大概三个月之前呢美国癌症协会就呼吁说50岁这个年龄比较晚了，现在是提议是45岁。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医生都开始用这个45岁作为这个标准来帮病人做这个大肠癌的筛选，就是验大便啊，做这个肠镜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说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那最主要还是跟饮食。那么以前我们东方人的饮食呢很好，比如说多吃青菜啊、水果啊，可以吃些白肉，少吃红肉，少吃那些肥腻的东西。另外就是有可能快减减肥啊，因为肥胖都是。也是造成大肠癌的因素之一，
所以要注意控制体重，这是非常重要的
啊。是的，
结肠癌、大肠癌目前它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在初期，比如说大肠癌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的话呢，就手术就可以把它治愈。如果去到第二期的我们说第二期的第一阶段。或是第三期、第四期，当然呢就要先做一个化疗，把这个癌细胞先控制好，然后才进行那个手术的切除。然后癌呢，如果可以切的话，就一定要切因为癌永远不是好东西，而且呢越早发现这个癌的话呢越好。所以我想就是呼吁大家。做这个大肠检查的重要性，特别是做这个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大肠癌它不是一天就变成癌，它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长一个小息肉，然后随着这个小息肉呢变成一个大息肉，它那个大息肉才有这个机会，从那个癌变前的息肉变成一个可以切除的癌息肉，然后扩散到癌的是肠子的周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肠镜发现有息肉的时候，马上把它切掉。这样的话呢，就不要给这个大肠癌有这个机会长大扩散。是最重要的。
好的，今天呢，姚江林医生呢给我们集中聊到了肝癌、胃癌、结肠癌的预防、检测还有治疗手段等等这方面一些内容。那么综上所述，普通的民众在做日常的一些体检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家族史朋友来讲，或者说自己平常也有相关的一些患病史的一些患者来讲，在体检当中更加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检测意识的。而普通民众某一个年龄段也需要在日常的体检当中加上这些检测的项目，请姚医生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多少岁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检测？
首先就是关于肝癌，那么肝癌它本身不会无缘无故长出来，所以呢当一位听众朋友去看医生做一个年检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要求医生查一查他本身肝有没有什么慢性的肝病，了解清楚。如果没有肝的毛病，大家都可以放心一点。但是如果有慢性的肝病，那么就要按照这个肝的毛病来做这个肝癌的检查。特别是年龄年龄非常重要，男人40岁，女人50岁。那么检查肝癌主要是抽一个血，查这个甲胎球蛋白，然后做个肝的超音波。这是。检查那个肝癌主要的事情。那么胃癌方面呢，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听众们如果你在中国出生而且在中国生活了超过10年，然后才来到美国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当你的到了40岁到50岁之间特别是如果你有任何症状你都要我跟医生讲一讲关于你的历史，关于你怎么样不舒服，那么医生也可以判断首先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吹气，看看你的胃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菌。如果有的话就一定要把它杀掉，杀掉完以后呢也要譬如说6个礼拜8个礼拜后再做个吹气来确定。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胃镜就是长期检查一下胃本身有没有这个慢性胃炎，有没有这个慢性的幽门螺旋菌，有没有这个慢性的萎缩性胃炎， 常化成细胞，低密度肿瘤细胞、高密度肿瘤细胞以后，那个胃癌，就是说，胃癌它不是一天就长出来的，它是经过不同的过程才会长胃癌。那么肠癌方面呢，就也是跟年龄有关啊。以前呢是50岁开始做这个大肠检查，现在呢开始是45岁开始做这个检查。做这检查是给的，我们说45岁或是50岁，主要是给没有任何症状的病人啊开始做这个大肠检查。但是如果你有任何症状啊，特别是经常拉肚子，甚至拉肚子过了3天5天不好啊，还是要去看看医生啊，检查一下。特别是如果经常拉肚子，大便有血，那么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当然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啊，有时候做检查也是求一个心安，最主要是开开心心。
再次感谢姚医生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谢谢何小姐，谢谢各位听众们。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